听乐，玩乐器，享受生活，欢迎收听乐手潮播客室。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傀儡。今天跟我们在现场的一样是剪片仔熊以及我们的 Steve。
嗨，
不是我们的熊，我们的 Steve。
什么东西啊？
那我们录影的，我们录音的这个时候，那个刚 P I 那个有看到 P I S 新的琴架，大家觉得如何？
我是觉得一只脚对我来说安全感比较不够了，
而且它底下有个大圆盘。
对对对，那表示它很重。
对，它很
重。说实在，那我觉得说这真的是摆在家身份的象征，可是我觉得实用性并不是很高、
啊。没有啦，其实你可以发现它那个是北美思维啊。就是基本上他就是把它当作是装潢的一部分嘛，
对对对，
就是那因为美国人大部分都 house 嘛，所以他其实还蛮容易就是摆一个那个，就是他有大的空间，然后摆一个造型看起来是
装
质感的很好的那个部分这样子，然后就是他可以挂那个
琴
这样子，
那个琴架看起来真的有够重、看起来应该有个。如果他那整颗都是金属去做的话，
他应该底盘是真的那个，他上面我觉得应该是用比较轻的材质啊，可能
没有，搞不好是，我觉得他搞不好是用那个
塑钢之类的，
对对对，用那个用或是碳纤维的那种东西，对，它主要是因为它的 base 只要够宽，
对啊，
对啊，它的那个面积只要够宽的话，就算是它
就
算稳，然后你的重心抓对的时候，你把琴放上去的时候，重心压下来的时候，其实、
就更不会动，
就不会动了。
而且它那个广告片，它就是放上去，然后弄个琴在那边甩，
对、啊、对对，
有够感。
可是其实我用海克力士都有时候还是撞到后面，就有时候放下去的时候还是会，
所以它不是做一个直的，它是做一个
弧的，它是有弯的，然后弧度比较大一点。这个东西就是养成不好的习惯，到时候用一般琴架就很容易扛下去。
没有，我先用那个侧放。
没有啦，琴架真的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那个啦，就是对那个漆的伤害。
咬漆的部分呢、
我以前有一把335嘛，我当时用那种就是单支的琴架，我要用袜子把那个
套起来，
那边全部都套起来。
对对对，
对，
因为我看过有人就是。
被咬掉了，
被咬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个 neck，尤其是 neck 那里。
就我 Les Paul neck 中间有一个很粗、很明显的痕迹，就是以前放在琴架上面，然后漆被咬掉了。
泡棉会比橡胶好了，
对，
泡棉会比较好。
泡棉相较来讲比较不会有化学反应，可是像那个橡胶的那个。环就会比较会
用、是他们是引到化学反应，我以为只是摩擦，
没有，它是化学反应，
对，
真的假的，
它是化学反应，就是漆跟那个橡胶产生化学反应，所以它等于是吃融，就是有点吃进去这样、
哇，
所以我现在用的那个大的琴架是用那个以前那种侧放的绒布会铺一整层。毛绒在上面那个侧放那
会比较好。对，
我们过去几个礼拜，其实因为播出时间不是连续，
对，我们不是连续播，
对。可是就是大家通常只要听到我们三个声音，就知道我们是在聊乐器、聊器材，尤其是吉他为主。OK， 我们吉他、木头这些，我们在上次有稍微讨论过。可是我们其实私底下还聊了很多有关像线路啊这些东西，就一些电子零件的部分。
对，
那我觉得我们可能今天我们比较专注在于讲。我们觉得可能改变最明显的一个环节上面就是拾音器。不过话说回来，我先想问一下两位哦，你们请多久保养一次、
保养的话，我大概，可是我通常只保养我正在用的那一把琴。
是。
比如说像我最近都弹 AZ， 那我基本上就是会特别去因为你保养会关系到你的弹奏嘛，因为我现在演出都是用 AZ， 所以我会特别照顾它。那其他的保养我可能就会自己处理就好，我会拿去给技师特别调整的，只有我正在用的那一把。
是，
对，
因为像、
我大概两三个月一次啊，一季一次啊。
那么密集哦。
对啊，因为我有时候有一些，你知道，我就不多说。就是会有一些突发奇想，那可能就会顺便拿去一起做处理，
就做一些改装，然后顺便就保养。
对，然后或者是我可能有时候就是跟技师只是去讨论，比如说我要讨论我的 Les Paul 我要怎么处理它 啊，反正都去都去了，嗯，就顺便把 AZ 拿去给他整理一下，这样。
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其实通常以前我都会觉得说我应该是年度保养，就我可能年度会去整理，因为
高装检。
对对对，因为通常我其实琴每一把多少会轮着弹的，我很少有琴是几乎没有在弹。
哇，幸福哦，可以轮着弹哎。
轮着弹一圈要太久，对不对？
这个我真的要讲一下，其实就是因为其实过去我是吉他老师，所以说其实我会带着自己的琴去上课，因为比较顺手。
对，
可是相对来说，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说，像我的 Fender，
你的 Fender，
我很想让它出力大一点这些东西，然后就会这样去改。所以说我其实刚刚早上忽然悟到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已经开始搜寻了，就是
悟到，
对，就是。我现在好像没有需要上课了，
对。
然后其实我大出力的琴也很多了。
你想把它改回原本的了？
没有，我不只要改回原本，我要改回一个可以弹 country 的。
你要改，把它改 vintage tone 就对了。
对，我想把我的 Fender 改成可以玩 country blues 的小出力拾音器。嗯，其实我上一次跟 Ryan 大概弹过 Ryan 的琴以后。其实就感觉，包括他的琴，包括重量拿起来就跟我的琴完全不一样。我的琴真的有够重的，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重几点。对，所以其实我现在有在考虑这件事情。那我其实现在的琴保养，我都是在改装的时候才会去保养。对，我是真的都轮着弹了，除非真的它出现一些它里面的零件真的氧化有杂音，就没办法用的状况，
或内壳太严重的状况。
基本上我觉得长弹很难会内壳变形那么严重的状况，我自己的感想。
好，
那 Steve 呢？
我觉得应该要先定义一下，就是。刚才谈到那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它其实涵盖了很多概念，它里面有保养、有调整、然后有维护、对，所以只是说刚才是用保养的角度去把这三个混在一起谈、
OK，
但基本上其实保养的话，简单来说你就是谈完之后把它擦一擦，然后就是比如旋把它擦一擦，上点讲究一点会上点旋油啊，不讲就是没有那么讲究，你可能就是把旋上面那之前手的那些把它擦掉这样，然后简单的擦一擦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就很经常，就是而且事实上是以不经意的角度你就都会做的部分啊、
对，
这个我会觉得是所谓的就是很基础的一个保养
日常。
对，
那但很多人甚至会到一段时间在换弦的时候什么上一下纸板油啊，或者是很多人很顾琴的人会上一下琴身蜡、啊、把它擦得亮亮的这个部分、那这就是再进阶一点的保养、这个是我觉得我对保养的部分、那就对我来说我的保养其实都做得很基础，就是弹之前擦一擦，弹之后擦一擦，大致上也大概就是做到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其实调整可能是这里面当中是最重要的。
怎么说？
其实调整是让琴达到最佳工作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很多人其实会把调整这件事情仰赖给专业的技师去做、
对，
但我觉得其实基本上面的那种很简单的调整的话，我其实还蛮建议大家学，因为它不难，几个角度了、除非就是说你遇到那个就是你琴颈会有很容易变形的情形，基本上我觉得这个状况也不常见，除非你常常会换弦的 gauge。
对。
那如果你都是固定在一个弦的 gauge 的话，通常就是一把新琴买来，可能大概两三个月之后做一次的调整。接下来，除非你住的地方那个温湿度变化非常非常大，不然的话，基本上要变不大容易。再加上现在，比如说一些比较现代的制琴，比如说你调成你的 truss rod， 它是从你不用像 vintage 的琴要把琴颈拆下来嘛。
对，
那这个是当然比较费工。那如果是在上面的情况之下，其他调整琴相对来讲相对容易，
没有那么难。
它其实没有那么难，大家不用那么怕。那你只要抓住几个调整的一些小重点，其实我真的还蛮建议，就是吉他手们学会自己做基本的调整，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比你更知道你想要的琴的状况是什么。那因为一般的那个，比如说一般的那种维修师，有的人他会比较讲究，他会问你说你的习惯是什么。那有些人其实他就是按照他的习惯把琴调成他觉得应该要有的样子，
平均值、正常值那种感觉。
对， 就是每一个技师他都有自己的一个 standard 的 set 法、啊
嗯、那 standard set 法是他觉得先让琴到的那个状态嘛，那每个人他会有一些他的调整的一个方式。那我其实 也之前也常看过，就是人会跟调整师在争议，就是他没有调到他喜欢的那个样子，可调整师会告诉你说你的调法就不对啊。嗯，
哦
哦，那个对不对，我觉得比较像是说，就是所以他们讲说 industrial standard 就标准应该是这样，但是琴其实是非常私人的部分嘛。
对，
所以我觉得你学会自己去调整的时候，你就不用去管就是别人觉得说你这样调到底是对或不对，因为最终是你觉得弹起来你觉得是最符合你需要，那才是真的很重要。所以几个调整的部分其实真的不难，学一下那个的弯度，就是那个的那个幅度，然后琴弦的高度， pick up 的那个高度，这几个部分你只要，然后还有就是八度音的调整，这个你大概学会之后，这把琴就比较能够按照你的意愿调整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嗯，真的不难。
我自己其实过去曾经有过经验，就我自己调整我的 Fender，
嗯，
然后像是就是其实过去大家弹过我的琴都知道，其实我的 Fender 是那个弦距超近的，
哦，就是很贴的那种。
对对对，可是像我这次买 E2 以后，我忽然觉得说，哎、嗯欸，其实稍微高一点，那紧绷一点的手感，反而对我来说反而是更喜欢的。
而且你 sustain 会比较好啊。
对 对, 对，
高一点的话。
然后我之前更扯的是，我的 Fender 调过拾音器，把拾音器调超高上段。然后、
哦、你为了大出力是不是？
对，那个时候我那时候装的一组，哦，我那时候只有装下段是装出力大的，可是上段就是原厂的、
嗯、老派的。
对对对，然后结果呢？他的声音就听起来，哎、欸，忽然变得有点 Jimi Hendrix 的味道，但是他的弦在你弹完以后震动开始减弱的时候，就会被吸在拾音器上面，因为拾音器本身磁铁、
哦，
对，就是他整个会被吸住，就整个延音都不见了。可是声音真的很特别、嗯，可是就真的说，你所有东西稍微做一些微调，其实声音影响会差异蛮大的。
对，那个像我上次陪朋友去买琴，就跟一个知名的二手卖家买，然后他是 Les Paul 嘛。然后他其实拿那个时候玩了两把、
嗯，
就是他试了两把，然后有一把就是中频比较不够有力啊，然后另外一把就是你印象中最好听的 Les Paul 的长相的声音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发现就是 pick up 高度其实差很多，
嗯，
那所以我们后来当下有做一些调整。那调完之后，当然就是原本比较听起来比较弱的那一把，当然就好蛮多的。
哦、
但是终究还是比不上那一把，就是你知道 Gibson 就是抽奖嘛對，还是比不上我们一开始调的那一把这样。
对
啊，我以前像我以前拿 Les Paul 拿 Gibson 的时候，我大部分也都在自己调、
嗯。
对对对，因为我在云林，我也没有我在云林念大学的时候，我也没有技师啊，对吧、啊？所以我就自己学自己调、啊。其实还好啦，我觉得。
其实我的经验是这样，就是说很多人他觉得他琴不是他喜欢的音色，他第一个想到就是啊，我可能是不是要换 pick up？
对，大家的想法可能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去改变很比较明显的音色变化。
没有，我会想是不是要换琴？
或许是这样，但请就是请大家可以先去做这件事情哦。当你今天觉得你的琴，就这把琴声音不是你最喜欢，尤其是你刚新买来的时候。第一个要去看说这把琴有没有被调整到最佳的状况、
嗯、
因为通常那个琴被调整到最佳状况的时候，那个音色会跟你原本听到的声音会有非常明显的不同、
嗯、
特别是比方说它的共鸣会变不一样，
对、
嗯
哦、那会影响到共鸣的部分其实跟你 neck 的弧度有很大的关系、
嗯、
有的人他可能那个 neck 过直、嗯、过直的 neck 通常共鸣会稍微有点点影响，那你如果要调到它，让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就是该要有的那个所谓就是术语讲叫做 relief， 就是有一个可接受的那个弧度哈、
嗯。
那它的共鸣其实会有明显的调整，这是第一个，我是建议大家在调整琴的时候要先去看的部分。那当然，那个太凹的话，那当然就会变不好弹。
对
对
啊。那这个部分就是稍微找一下，就是基本上通常都会让琴的 neck 会稍微有一点点微微的弯曲、
嗯、
然后 就做出那个 relief、哦、那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标准就是你如果太直，打弦的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高，尤其是在前面就是第0格到第4格这个部分、
哦、对对对，
那个就会变得非常明显这样。 那所以先把 relief 检查一下它的那个 neck 的弯度是不是够，第二个就是你的八度音是不是准。这个就是 relief 调完之后你马上第二个要调的就是整支琴的那个 octave。因为 octave
八度音，
因为八度音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泛音。琴好不好听，那个 upper harmonic 那个泛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元素。
那个很难讲，但是你会听到一个就是比原本高频之外还要多一点点高的频率，是你可以感受，但不见得一定能够很明显的听得出来。
这个就江大所谓的双倍频泛音了。
这个就是很多人在讲的那个空气感。
哦，
对，是。
那当你今天琴调到那空气感出来的时候，那整把琴的状况其实是好的。那这些东西都会被 pick up 吸进去。透过 amplify 放大之后再推出来，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你调整到好的时候，那个琴的状况会非常不一样。
是
啊，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你要记得去调 pick up 的高度，去找到该要有的所谓的那个甜点，就是 sweet spot。
对，是。
那这 sweet spot 其实说穿了就是说，你必须要在大小声跟对痛的影响当中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啊，这个每个人的感受不大一样。那以物理性质来讲，你 pick up 调离弦越近，它吸收弦的震动就会越多。那这个就是所谓 pick up 声音会变大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嘛。
对。
但它的缺点是当你今天离它很近的时候，尤其是如果你装的是大output 的 pickup， 就表示它磁力是相对强的，
对，
它就可能会造成几个影响。就它磁力会强到它会减低弦的震动。
因为被吸住了，
对，像我刚刚的状况，
所以 sustain 就会，就是那个延音就会变差。
对，
甚至有些时候磁力太大的情况之下，它会让音准有点跑掉。
因为被拉歪了，有没有？
那除了音准跑掉之外，它对泛音也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影响，所以那个声音就会变成，它声音出来虽然很大力，但是你就觉得那声音听起来就是
不对，
不好听。
OK，
或者是少了点什么。
是
的。
那你 pick up 越往离弦距越远，那当然它对那个震动的影响就会相对少，但是它出力就会变小。
对，
所以你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好的一个甜点，那个是很重要的。那通常就是你如果有经验的话，就是变成说你调到一个点上面的时候，你要去听听看它对音量跟那个音质的那个调整，然后做微微的调整。那记住哈，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八度音、琴颈的弧度跟 pick up 调整的重点，都是不要一下子就想要一次到位。慢慢调，去实验，你去听听看不同的那个距离或不同的角度的时候给你的那个感受是什么，那慢慢你就会找到那个甜点。那基本上还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你 pick up 调整的高度其实是要有点不大一样。你要想想看，你距离高音弦的弦距是比它的弦的那个直径是比较细的。
对
对，
低音弦是比较粗的。
对，
所以它震动起来的那个振幅状态都会有点不同。
是，
所以你基本上不会把这个距离视为一样，通常你会稍微让你的高音多一点，高音的那个位置会距离高音弦稍微近一点
点，
距离低音弦的地方稍微远一点 点。所以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看 pick up， 如果以水平来看的话，它会有一点点斜斜的感觉。
对，
所以这个都是你几个在调整 pick up 上面要注意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音量的平衡，
是，
尤其是你是多 pick up 在你的琴上面的时候，
对，
你调到最后是，当然是最好的状况是你每个位置的音量都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也是一个需要去调整的一个标准，这样。所以这几个是我个人就是会去注意的几个点小技巧，真的是就是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这样。
其实像我一个很喜欢的吉他手，其实我真的蛮喜欢他，叫 Phil X。
你说后来去弹 Bon Jovi 那个，
对，后来变 Bon Jovi 的正式吉他手的。他以前就是专门在那种二手 Vintage 吉他，就等于说去示范 Vintage 吉他来卖的一个频道嘛，
都是试老琴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我很喜欢他，可是他就他自己的琴的话，他通常就是只有下段的拾音器。他觉得下段拾音器你会调整痛钮，你会调整音量，然后你好好掌握你音色的话，他就可以做出足够任何他演出需要的音色。而且他认为他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上段你即使不用，可是他只要存在，然后他电是通的话，他都会对弦的震动造成影响，所以他觉得上段没有的音色会是更好的音色。那请问一下哦，大家都有改过拾音器吗？
有，
有。
你改最多了，你有没有看？
我一直在瞄他们。没错，其实我改拾音器改最多。对，其实
跟我比较起来的话，不见得哦。
真的吗？
我至少我认识的人，就是有跟我聊过的话 ，Cray 算是多的人。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的改 P 卡，我其实最改最凶的还是我那把橘色的小 Bill。那橘色小朋友一直改的原因是一直改，然后一直后来想卖又改回来，然后就后来又没卖掉，所以又再改别的，就这样。他其实上面装过很多很多拾音器。那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反而是有一颗叫 Heaven 武器，叫 Lundgren， 一个瑞典的牌子。对，他那个牌子，而且这颗 Heaven 武器我是装在前段拾音器，前段。然后那一颗的话，那时候售价好像都快7000多8000、啊、其实是很
一颗7000多。
对，那我买的时候还没那么贵，可是我卖出去的时候那颗涨价了。对，然后它是一个反正瑞典
手工牌，
对，瑞典手工拾音器。事实上我印象很深，因为其实第一个我基本上我表演从来不切前段，然后我去花了一个最贵的钱去改一颗前段拾音器，
这是很屌哎、欸。
对对对，就是我很容易被人家洗脑。就是这个很棒，然后可是他给我最深印象是我有一次去 iRock， 那 iRock 他有一个 Supersonic Fender 的音箱，对，那颗音箱，然后我一接上去就是音箱嘛，然后切到他肯定会弹下去，那整个声音透明到就我自己都震惊到我的琴声音是这个样子，对，所以那个是让我蛮惊讶的拾音器。那其实我其他大部分改都是为了大出力。我有过一颗出力最大的是那个 Sima Duncan Custom 下的 El Diablo， 他那一颗最早是给那个 Anthrax 吉他手 Scott Ian 帮为他的 Washburn 琴设计的一个拾音器，不过后来好像他自己也没在用了那个拾音器，他后来好像就换回很基本的 JB 这个样子。可是那一颗出力好像有到20几吧。
好大哦！
对对对，一般十、哦、一般到十就是超大的，对不对？
没有啦，一般比如说你像金光当个 JB set， 然后大概是15到18左右吧。
那已经算很大了，
就是算
大。对对对，其实因为像那个你去看 Bare Knuckle 一个英国手工牌，它的 Vintage 跟 Half Vintage 的话，大概值都是介在大概5到7中间。
Vintage 差不多啊，
对 ，Vintage 它有分两种
，Single Coil 有的 Vintage 大概6、7左右吧，
对对对对对，
5、6、7都有了。
对，就是说，所以说那一颗拾音器算是出力很大，因为那一颗其实当初是我要装在我的 Yamaha 的 Last Port 上面，那个叫做我 SL700C， 它是一把算古董琴，它大概是1980年代的琴。
哦，因为 Yamaha 我印象就是 SG。
对，然后那一把琴其实不错，可是它一直给人的感觉就是它声音很后面，就是说它自己好像缩在音箱里面的感觉，它比较出不来，所以我就换一个超大出力的拾音器。那当然，它本身会音色很棒，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琴本身的特性有关，所以这个东西是没办法修。所以我后来又把这颗装在小 Bill 上面，然后又把它拆掉拿去卖掉，因为这个说实在，它的设计它真的比较适合像 Mahogany 的身体
body，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其实改拾音器蛮有趣的啦。就是你每次试完都有一种不同的心得。我也换过那种声音真的很怪的，有一颗是 Bare Knuckle 的 Aftermath。这颗拾音器我当初买来是要装在 Gibson Explorer 上面，就装上去声音超棒。就后来装在小 Bill 上面，它声音整个亮到不能听。说其实我真的觉得拾音器，我觉得改装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装。你真的不知道在你琴上面，
因为你看图表，你根本看不出来它的声音会是怎么样嘛？
对啊，
我改装拾音器的经验其实很少、欸、就是我 我改装拾音器之后改过两把，一把反正就是335，因为335原本来的时候那个 pickup 已经老化，因为那把是90年代琴。
哦，是
对，那个当然就先拆下来。那当然我自己玩的团，主要还是因为比如说我今天我的吉他手他拿 straight 或是拿 telly 就没什么问题，但是他那个时候爱情是那个 Josh Training。
嗯，
对对对，光头桥的那个 model 琴，然后所以我就有一点弱势，然后想说，那当然那个 pickup 本身也是衰老的问题蛮严重的，
那么明显啊，
就是他后来测量出去都只剩六，汤巴克只剩六还七而已
吧，
就蛮低的了，对，因为 pickup 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会渐渐的老去，对对对，只是它幅度没那么快而已，那所以我想到那就反正要换就换吧。然后那个时候一开始就是，反正不管怎样，先弄个 JB set， 就 Simon Duncan JB set，
最
不会出错，
对，基本款。
可是他出力后来一碗太大，其实跟335不大，然后后来就换了 Fat Cat 就是那个 Humbucker size 的 P90
哦，
所以你 clean 的时候，它中频很就比较凸出来，然后有那个 P90 的味道。可是你该 high gain 的时候，它其实又有一种双线圈的那个味道在。就他有点把 P90 跟双线圈做一个综合体的感觉，那我后来就是一直用这一套到现在。
哦，是，
这都至少我335上面是这样。然后后来我还有改的是那个 Square 的那个 Classic Vibe 的 Dual Sonic。对，然后他原厂他是配那种出力大概6K 左右的很单纯的 Single Coil 这样。然后我没有觉得他不好听，可是我想说，那我既然买了一个这个东西，就这把琴，我觉得是他有。啊，就是各位观众，请看我们阿明那一集，他的体质
新手如何选琴，新手如何选琴这一
集，就是他体质是不错的琴啊，那我觉得可以改来玩玩看，因为我平常是我以前很少改拾音琴，那我就改了一对 SSL7， 就是长得像单线圈，实际上听起来像 P90。
哦，是哦，
对，我觉得改上去像 P90 没有错，但我觉得那一把 setting 我应该有在小调整，因为他现在听起来就是 sustain 有点短。
请大家也订阅一下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啊！
现在到底是哪边帮哪边拉台，
互拉。所以 Steve， 你到底有改过多少拾音机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刚才听到熊提到那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可以要稍微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基本上那个他提到就是他的335的那个 pickup 就是老化嘛，但坦白说 ，pickup 老化这件事情其实不太容易发生。而且不大可能这么快就发生，唯一有可能的一个变数就是那个琴可能曾经接触过一个比如说超强磁力的地方，
哦，
比方说什么发电机啊、马达，然后因为你知道磁石本身会，它是磁是被电磁加上去的嘛，所以它也有可能会被其他的状况去把它消磁，所以那个拾音器的力量就是突然明显的下降，其实比较明显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它在过程当中曾经接触过那种磁力比它强很多的地方被消磁掉，所以造成那个明显出力下降的状况。这个故事其实在20-30年前吧，有人在访问 Simon Duncan 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过这个状况。他说有一次那个Police 的吉他手就是 Andy Summers， 他有一次带着一把他的那个 Vintage 的 Telecaster， 然后坐火车，然后他就把他的琴放在那个英国的，就是那种长途旅行的车厢都会有那个暖气机嘛，
对
对，
他那个暖气机的那个发电暖气机的旁边这样，就后来去表演的时候发现他 pickup 完全就是挂掉，
被消磁
哇。
那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就拿去给，因为 Simon Duncan 其实早期是在英国的 Fender 工作，
哦，是哦，
对，他就是在帮人家做一些维修嘛，所以那个时候才会变成说那什么 Jeff Beck 他们这些人会去找他去请他帮他做一些维修的部分这样，那他就直接看了这个状况之后，他就发现说，哦，原来是这个问题，所以他就只好把他的那个 pickup 拿来就是重新再
充电
绕线，然后就重做再把它做上去这样子，所以基本上这个可能大家就是注意一下，如果说你放琴的地方尽量周边不要有那种太多很会有强烈电磁干扰的这个部分，这个很对那个 台湾可能这个状况比较少了、嗯，但基本上大家还是稍微注意一下。
好，所以说如果遇到核战那种电池脉冲的话，所有吉他都没声音了，是这样吗？
可是那个
核战，你还会担心你的吉他吗？担心个屁啊！
核辐射，你要是那个把电池脉冲波，现在要讨论到这个层面来了吗？
没有，我相信以傀儡这种人，就是遇到核战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 amplifier 打很开，炸死我吧！然后砰就没了，这样。
为什么有画面？等一下，这是我们在公司对他认识才会得到这个形象，观众对他形象才不这样哦。
他是末日博士
，Doctor Doom。
我们现在就是要一个角色形象崩坏的一个，都在我们的那个 podcast 里面，就是在做这个状况，
全部现形的。
不过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弹吉他的时间够长嘛，哦，那从那种其实不能讲资源匮乏，但是跟现在比较起来的话，当时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选择。那我基本上大概我的过程就是从小出力一直换到大出力，然后再从大出力一直换回小出力，这个大概就是我改装跟就是换 pickup 的过程。那为什么？就是我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刚开始弹吉他的时候，就是在吉他英雄盛行的那个年代嘛，
嗯，对，
那个时候的年代就是强调就是大出力的 pickup， 然后非常破的那个 distortion 华丽的音色这样子，所以当时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就买到那种琴，所以就试着在自己的琴上面去做出那种感觉，嗯，那时候观念也没有真的很懂，所以就想说哇，我就是开始换 pickup， 就是出力越换越大，嗯。那基本上大出力的 pickup 跟小出力的 pickup 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什么？它磁石用的不一样。
是，
通常强调 high output 的磁石是所谓的那个 ceramic， 就是陶瓷的那个磁石。
嗯，对。
然后它会线圈绕的会比较多，所以你高磁力加多线圈，那出来就是 output 很大嘛。嗯，好，哦，那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状况。那我在当时其实几乎所有的厂牌大概都换过了。
是
Simo Duncan、Dimazio、EMG 啊，这些你大概当时大概也只有
当时有的牌子，
当时有的牌子大概就这些。但还有什么 Bartolini 这些比较小的，还有那个什么 Joe Barden 那个放在 Telecaster 上面那个，它虽然是就是所谓的那个 Dual Rail， 就是两条铁，但是它其实是那种还是属于比较
Single Coil
类似的那个声音这样。所以当时几乎 Simo Duncan 所有的型号，我可能都换过了。
哇塞，
爆改耶，
都行，都改过了。
Dimazio 所有的型号也都换过了。哇，然后就是一直在挑，这样挑到自己喜欢的音色，而且一直直到后来，因为自己喜欢的音乐慢慢改变了。嗯，那就开始喜欢 vintage， 所以就开始从大出力开始改为小出力这样子，嗯，然后就Simon Duncan 啊，这些都换过，然后之后当然开始那所谓的那种精品类的东西就会出来了，比如说最早就是那什么 Lindy Franklin 啊，就是强调那种很正统的那种 vintage 声音的这些 pickup 的就开始慢慢出现，然后大家就是开始会换那些部分。那 Simon Duncan 之前后来也出了一个叫 Antiquity 的那个，就是复古的那个部分，所以大部分这些厂牌我大概都换过，一直到我后来发现一个状况，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
是，
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再怎么样换 pickup， 最终我还是都换回他原来的 pickup。
哦，是。
我其实后来有发现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刚换其他 pickup 的时候，它事实上好像满足了你在当时对某些音色的特别的需求。可是一样的，他也丧失了一些原来这把琴该要有的特色。
嗯，第一印象不一样，
然后就会觉得你怎么样的调它都是哪里有一点点不大一样，所以最后我都还是都换回了原来他该要有的拾音器。然后换回之后就觉得，哎，我后来就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结论了，尤其是在做比较讲究或比较高价的琴， pickup其实是会搭配整体的设计，也就是说，制琴师在做这些琴的时候，他事实上是有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之后，他才选这个拾音器。嗯，所以当你把拾音器这个参数拿掉之后，放进去 其他的拾音器之后，那把琴的特色可能就不见得会被完全的凸显。所以我到后来才会慢慢的换回来。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我第一把 Fender Custom Shop 就是1990年中期的时候 Reeling 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我就买了一把，
是，
然后那是非常早期的 Reeling， 然后当然那时候就放 Fender 的 Pickup， 可是我就觉得说那个 Pickup 听起来就是没有那个 Stevie Ray Vaughan 的感觉，所以呢我后来就换了那个 Simon Duncan 的 Integrity 的那个
复古
拾音器，刚放进去的时候是哇，那个
火力，
那个圆度，那个暖度就很爽，就是那个浑厚的那个 Texas， 就是 Stevie Ray Vaughan 那种德州蓝调那种声音。弹了一阵子，突然发现，可是它的高频有点不见了。就是它的确有那种味道，但是它少了一点点高频的感觉。我到后来还是把它换回来，我就还是换回原来 Fender 的那个 pickup 之后，才发现说，哎，那个声音其实，就它琴可能本身就不是这把琴本来设计出来就不是为了强调那个部分，所以我硬补了那个部分，其实也少掉了一些
原来的
味道，所以我后来还是把它换回原来的那个拾音器，所以到后来到现在为止，我就比较不会去做改琴的部分。
哦，浪子回头。浪子回头的感觉，
我以为你要开始唱，吓我一跳。
我浪子回头我不会唱，对，怎么唱怎么唱怎么唱？
浪子回头不会唱，哇，你得罪人了我。
所以 Steve 现在基本上你算是比较是走低出力拾音器的。可是其实我记得熊虽然玩后摇啊，然后有一些后旁这些东西，可是就是其实你好像对大出力的拾音器好像也不是那么感兴趣。这边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出力拾音器的使用者。
我觉得这个是需求的不同啦，因为我是喜欢那种琴对破音的动态反应很大的人，就是会随着我手的力道去改变我的破音的状态，所以你看我现在用 AZ 有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前段是单线圈，我的后段是双线圈，所以当我在我的破音基本上是不关的，我有一个 overdrive 一定都不关，那我会调整到我在切单线圈的时候，我要很大力弹，它会带一点点破。我用平常力要弹，它听起来几乎是 clean。但是我一切到我的 humbucker 段的时候，它听起来就是有破的。就是一个很标准的肥的 overdrive tone。我现在的 setting 大概都是这样，所以你给我大出力的 pickup 的话，我没办法做到这个程度。因为它就是等于它的底线就已经钉在那边了，它没办法做出那个变化，我没办法只靠切 pickup 就做出变化，
对，
所以我后来选都是选比较老派的拾音，不过我现在 AZ， 我现在也不知道 AZ 的出力大概多少，可是我猜大概就是8到12左右吧，
因为它上端是单线圈，
对，它单线圈我猜差不多就是8，
不过我觉得这个概念哦，有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啦，而且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也是因为刻板印象，因为其实你去看哦，就算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乐团舞台表演跟录音的时候，其实用的器材不见得一样。
对
对，
我举最简单的例子，两个 ，Ingrid Malmsteen， 他是用单的 Fender，
对
，Ingrid Malmsteen 的 pickup 出力超小，
是，
他是用小出力的 pickup， 而且他的那个 pickup 的那个调整呢，也不会。距离选很近，那他特别喜欢这个原因，是因为他要让那个小出力呢，反而透过大的那个音箱的推力，就是他可能把他所有的 Marshall 都是转到底这样子
哦，
所以他那个小出力透过大推力去把它推出来，那个音色的效果，那个干净跟清晰的程度是他要的，因为他追求的是那个每一个音符的那个非常清楚的表现，
是
那个 neo classical， 可能不见得有人认为说它一定是完全 metal， 然后它也是超级派的这个部分，但是它其实是它其实是用小出力的 pickup 单线圈的拾音器这样。那另外 Metallica 他们在录音的时候，其实用很多都是用 vintage 的东西啊，
是
就是 不然 Kirk Hammett 干嘛要去买 Gary Moore 那一把 Les Paul？
哦，
对，
他们事实上在录他们的专辑的时候，不见得一定是用他们在舞台上面拿到那种 ESP、EMG 大处理的这个部分。
嗯，
所以有时候可能还是要看，还是要看你怎你的使用的一个部分。那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大处理的 pickup 声音很大，但是相对来讲，它会牺牲掉一点点那种甜度跟泛音的感觉。
哦，
所以那种所谓那种听起来会有一点那种空气感的部分，通常在大出力的 pickup 上面比较不容易发生。
对，
好，那个出力比较没那么大的 pickup 的话，反而相对容易那个甜度跟那个空气感，那个泛音的感觉会相对比较明显。
哦，是，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自己的经验，但是它要怎么样应用在你所表现的音乐上面，那就是你的每个人不一样 的选择嘛。
嗯，
没有人说，我弹 metal 一定要用大处理，那我弹那个蓝，我弹那种比较 vintage 就是要用小处理的 pickup， 其实也不见得一定。那个一个已经过世的那个加拿大的一个蓝调盲人吉他手叫 Jeff Healy，Jeff Healy 的那个 Strat 上面装的就是 high output 的 pickup 吧。
哦，是，
对，那主要可能也是因为他弹奏的方式，因为他看不见嘛。
嗯，
那所以他，而且他弹琴的时候，实际上比较多的时候是有点像把它放在腿上面这样弹，
嗯，
所以他可能需要一些辅助，让他能够把那个声音把它推出去。所以你去仔细去听 Jeff Healy 的那个专辑来讲的话，他的那个 solo 的声音其实都是相对来讲就是还蛮 high gain，
嗯，
那个是我们可能在比较多蓝调的音乐上面比较少听到的。那另外一个是 Gary Moore 嘛。
哦，
对
对，哦，但是 Gary Moore 其实是用 vintage 的东西，但是他是用 high gain 的
音箱
去做出那个声音那种感觉来。
要多麻有多麻，欸，他痛超凶的，欸。
对，他那个 Still Got the Blues 那一张专辑里面的歌，其实都没有大家想象中像 Still Got the Blues 那种感觉。
可是他 Still Got the Blues 现场也是 gain 开超，我都觉得很接 Andy 度。
他主要是因为他那个他就他后期很喜欢用那个 Soldano 的 amplifier 嘛，就是 SLO 100，对，这个就是 high gain 音箱当中的最被人家称道的，是有点像是梦幻音箱。
对，
在 Bogner 这些出来之前这样。
嗯，欸，今年复活了 Soldano， 今天他们还出了 Soldano 30，就是他们出了100跟30两种版本，
有30瓦的版本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应该基本上都还是属于买不起的阶段啊。
不会啦， Soldano 没有想中那么贵。我曾经在
有 Key 他们家贵吗？
我有表演过的时候遇到过，在
说那遇到过那个牌子音箱
Soldano 100，就是然后他那一颗是他上面自己被别人涂成彩色的版本，那一颗声音蛮棒，那应该是别人私人的，那一次表演就很多人带音箱头。
哦，
那是一个
就刚好借人家用这样。
对，就大家带音箱头去表演的时代，
听起来就是一个以前的音乐季之类的。
对对，极度重音舞在现在以前的 Legacy 还没有变成 Legacy， 它就是一个空的地方，然后极度重音舞就在那边搭了舞台，然后找了音响公司，然后就去表演。
有啦，极度重音这个活动我有听过，
第五代。然后我自己的话，其实拾音器我其实蛮尴尬的，就是说基本上我因为一定要跟下段，我下段一定是大出力拾音器嘛，所以变我上段它一定也要配不要差太多的，可是就是我通常又很讲求上段的甜度，因为我只要切上段通常都是为了私底下弹 clean tone 用的，我通常表演也是不太会切上段。我跟你讲，
你玩的曲风你就不大有clean tone 的，有但不多。
没有，其实以我上个团恶魔刺客来讲，我的 clean tone 超多。
那是怎样？我现在在帮你站下，你现在跟我打架是不是？
对啊，可是实际上我拾音器其实我蛮在测 clean tone， 所以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我还买过那个 Pete Dorn 的 Dorn Barker， 他那个出力低，然后可是我拿来玩恶魔刺客，因为那个时候我讲求就是我下段希望就不用切上段就可以得到一个听起来还不错的 clean tone。对，他有达到，可是就是到破音的时候就真的就啊，不行，那个痛还是不对。
Okay.
所以后来才把它换掉。其实那次蛮好玩的。我本来是要买 Bill Lawrence 的 500XL， 就是那种超大出力的。对， 结果我在日本的时候刚好看到，然后就旁边有 Piston 的那个巴克，然后我就说，哎、欸，抱歉，我可以看一下 Piston 巴克，他就帮我拿去柜台结账。
靠，
我的 ESP 是不是也是这样中标的？对，日本人店员真的超坏的。
那你 ESP 的中标，我觉得就是有一种那个心之所向。
对，就强迫中奖嘛。然后
不是啊，你那个是。你那个是你手有去按到结账键哈，
对，然后这个 Piston Buck 这一颗也是，就是我买完以后我结完账，我就想说不对啊，我是要一个大出力机器，我是要买 Bill Lawrence 500X， 可是已经结账，我说、啊、算了，回去装装看吧，
来都来了，买都买了，
对，而且那时候我记得 EKB 那时候还不能退税哦，对，好，有一点秋园店，我个人 EKB 我最喜欢秋园店。很好逛，欸、他在出秋叶原的车站的另外一边。
哦，我没走到，好，
那家不错。我上次在那边遇到有打扮跟圣机模一模一样，我在想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圣机模，就是真的打扮长相都完全一样。我说这是本人吗？好，好想知道。
可是你在秋叶原，你怕有人是就是在
那個？我觉得在那边 cosplay 蛮怪的。那一家很接近那个面雾五藏的，就最有名的那家店，他面雾五藏沾面真的超好吃。那家面雾五藏真的我很强推，就你如果喜欢台湾面雾五藏、
哦
哦，我忘记他是叫什么名字。
如果是沾面那家我去过了，
对，可是那家真的，他的沾面等级跟来台湾以后就等级还是完全不一样，
越来越歪喽。
真正的圣机模不会化妆去逛乐器行吗？
就是他在门口遇到的，因为还有店员在旁边跟他在讲话那些，有可能，
有可能是有活动，
对对对。我们刚刚讲到了 EMG， 大家其实十年前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尤其当代乐手那时候，其实像那时候有些蛮有名的账号，像是
蛮有名的账，
我爱二号，
我爱二号，
对，我爱二号，那时候其实是一个蛮 EMG 的推动者，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换过 EMG， 我不算换，我有两把琴是原厂就配 EMG， 其实我很喜欢这配置，我的 LTDEC 以前也是 ESP 副厂，另外一个是 Jim Roo 的 Stratocaster， 其实。这两个都配6081两颗 EMG 拾音器，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就大家印象就是它是一个出力大拾音器，然后是主动是有压缩的，然后其实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其实对它有一种觉得说它 clean tone 不好听这些印象。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完全不太赞同这样概念的人，因为它 clean tone 没让我失望过。你有换过 EMG 吗，熊？
哦，我自己有一个癖好，就是我不喜欢装主动式拾音器。我不装主动式拾音器的原因倒不是因为声音，而是我不喜欢那个不确定感，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没电。
通常 EMG 的电池寿命都至少一年呢、啊，
但对对，至少一年，但是它对我来说还是个不确定的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通常我表演那时候还拿 EMG 后，我通常一定是表演上台前会把电池装进去，新的电池。
正确的规格是你插进去之后不拔出来，它可以使用1000小时。
哦，是哦，哦，他的 spec 是这样写的，忽然进入工业级的对话。
对，那 这是我不用 EMG， 就是不用主动式，不是不用 EMG， 讲不用 EMG 好像有点针对，就
我
个人不喜欢主动式的原因。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在针对主动式，都还是在讲 EMG， 其实大家比就 EMG 它算是一个代名词。
是啊，可是我觉得 Musicman 的 pickup 它也都自家的，可是都主动啊。
嗯，
对啊，
对
啊，所以我自己会。我是不是不用 EMG， 而是我是不用不喜欢用主动式，但是主动式有没有好听的合音动？有，我听过，就是蛋饼的 Gen Root，
嗯，
蛋饼有一把 Gen Root Jazz Master， 合音动有够甜，
对，我的对也是，
然后是 EMG 配一对 EMG 的 Humbucker 这样，
嗯，
对，但是有，对，而且它那个甜是就是 Fender 的甜味，就是 Humbucker 上面你听到 Fender 的甜味，当然它出力很大。当然它很穿，可是你听得出来它是甜的，所以我并不会觉得 EMG 就是 clean tone 难听，
嗯，
对不对？但我不用是因为我觉得它不方便，就这样而已。
而且它有优点是对我们来说玩 metal 杂音很小
哦，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很棒的点。
好
，Steve 玩过吉他英雄时代一定有用过 EMG 对不对？
我换过 EMG， 我换过不少 EMG 的，
不少。
的 pickup， 我现在都还有一把琴上面是装 EMG 的 pickup。
哦，是哦。
那我觉得其实，因为 EMG 的老板 Rob Turner， 我个人认识，我也跟他有过好几次的交谈了。其实我觉得大家对 EMG 的部分有点误解。嗯。 ENG 他在设计 pickup 的时候，他是站在解决问题的角度，而不是为了要给你特定的音色。
哦，是。
所以他事实上他是要解决就是杂音的问题。
嗯。
他是要让透过他的 pickup 让这把琴真正的声音跑出来。所以他的 pickup 不是说我是为了要去特别仿制什么样子的一个特色而去设计，那是最早的时候。但后来他因为整个行销的关系，他也会做一些基本上的一些调整，就是强调哪些的音性这样。那因为 Rob Thurman 本身是一个鼓手。
哦，是哦，
他是鼓手。
哎，乐器界每个都是不顾本行，然后或者在吉他界很厉害的人，Fender 也是嘛，对不对？
啊、哦、，Rob Turner 很有趣哦，他哥哥是帮 Fender 设计出那个 Noiseless Pickup 的人。
哦，是哦，
对他们两兄弟都是在乐器产业啊、哦嗯。那 Rob Turner 他是个鼓手，那他是个工程师，所以他当时其实只是为了要设计这个 Pickup 来解决当时 Pickup。他认为的问题，所以他真正是希望透过那 pickup 让这把琴真正的音色被听见，而不是说我为了要去仿制，比如说什么什么
老痛啊、
老痛啊这类的部分。那要早期EMG 最多装的人，其实都是这些，就是洛杉矶的这些 session player 嘛。
哦，是，
因为他们需要就是一天当中做非常多的录音，
是。嗯，
然后呢，他又得去处理掉很多这种录音时候的那种杂讯啊等等的问题。然后啊，以前处理杂讯通常都是会用 noise gate 嘛，
对，
就是在效果上面去用 noise gate 去把杂讯砍掉。但是 noise gate 你砍掉杂讯，你同时也砍掉很多讯号嘛。
嗯，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主动式的 pickup 它又能够让你在整个音色上面的稳定啊，刚才傀儡有提到那个稳定度、稳定性，
嗯嗯，
然后他又能够让他的出力维持在一个就是还可以的一个阶段，然后再来就是说他又可以把杂讯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消除。
嗯，
所以这个其实早期像你可以看到很多那个 LA 的这些像 Steve Lukather 啊、 Larry Carlton 啊、然后 Lee Ritenour 这些人，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的琴上面其实都装 EMG 的 pickup。 那再来就是说有很多人，很多乐手会去拿那些特定的拾音器啦，或特定厂牌的部分，其实很多都是行销嘛，
嗯，
就是都有这些公司的配合
代言。
好，那他们实际上真正在录音的时候，是不是拿那样子的乐器，那就不一定了啊。那个就是每个人的不一样，但是他至少在表演的时候，他得拿那个部分出来，所以常常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哇，他的音色应该就是那个拾音器所做出来的声音，嗯，但事实上。舞台上有可能，唱片里面就不一定。
嗯，录音的时候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做出来的。
对，其实我看 Lamb of God Mark Morton， 他常常在录音的时候是拿 Gibson 的 Go Top 在录音。对，他并不是拿他代言琴。
嗯，所以会依照制作人的一些想法跟需求去选择你是用什么琴啊。说实话，有时候反而不是乐手自己本身在决定他用拿什么琴去录音，
嗯，
而是制作人决定的。
对，其实我那个时候在去录制我上一张专辑的时候，我有提过，因为那时候想改琴，可是已经录到一半了，
嗯，
然后录音师跟我说，你改我就杀了你。
哦，对啊，
后置比较难。可是他说，通常像我那时候拿 Gibson 录音，我全部是拿 Gibson 整张专辑，他说那通常拿 Gibson 来录，我通常效果都不会差。
对
对，
所以像我之前在录音的时候，就去年有录一首歌，那一开始是因为那时候我是拿335，所以我一开始拿335录，录一录之后，335还是有它的，就是如果你做 high gain， 它其实还是会，你现在听当然自己开心，但是你真的要听就是录音的时候，它其实还是会比较松散一点。那尤其是我的团员又是拿比较凶的琴的时候，所以后来其实我自己的吉他，我用三把不同的琴在录，一把是335，录 overdrive 的部分，然后我的 high gain 的部分是拿蛋饼的那把 June Root，
嗯，
然后跟那个我有个朋友叫天天，是即视感吉他手，
嗯，
他有一把就是 Les Paul Custom， 然后他还改了那个，他还请了 Simple Duncan 那个阿姨。录了，那手烙两颗，就是他们叫 Cream Barker，
嗯，
对，然后哦，那个也是低出力，但颗粒感很强的那种 pickup， 然后用三把，其实我是用三把吉他录的，就是尤其 high gain 部分都用另外两把，嗯、这样对不对？
每一把琴真的有自己擅长的地方，
就是你录音，真是不一定是你平常表演用那把琴啊。说真的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的 Fender 好可怜哦，就是永远只能当练习琴，然后没有真的拿来录。
你拿一把每一场 Fender 当练习琴，你那边想的有的没的。
其实到这边哦，我觉得可以整理一下，我们觉得在怎样的状况下是要去改拾音器的。就我的看法的话，第一个就是说你可能对原来的琴可能声音有点不是那么满意，可是我觉得在开始的时候可能第一步就像 Steve 讲，我们应该先做好的就是琴的调整。
对
对，把琴调整好，你才能真正知道你琴的特色在哪里、嗯、你后面去改你也才能比较准。
是，
那可是在我们去选 pickup 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选呢？像我自己的话，可能就是说我有我信任的技师，基本上我只要是弄琴调整琴一定是给他弄，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好，你大概喜欢的艺人给他，然后看他配合的琴，然后他可以帮你有些经验，因为其实他是算听比较多拾音器的、
哦、他会推荐你。
对对对对对、
okay。
那熊呢，熊你自己选拾音器的话，像你没办法装在琴上的时候，你是怎么去挑选这拾音器呢？
我会比较先从那个就是我对，比如说我对我的琴的木头啊这种认知，然后再去看我大通常还是会去看 pickup 的 EQ，
嗯，
然后去做猜测，它不一定是准的，然后看它出力，看它 EQ 去做猜测，我到底该不该换它。但是有时候我换 pickup 通常是不得不有选择，就是这个 pick 我原本的 pickup 可能真的就是有问题了。然后或者是我有时候就是一个很实验性质的，那既然是要实验，我管他那么多干嘛？我先装上去玩玩看，就说，对啊对啊，
有钱就是大爷，
你要这样说也是可以啊，就是就可以任偶尔可以任性一下，因为两颗 single coil 有的 single duncan 其实没有很贵啊，
对啊 ，single duncan 真的是算是平价，然后选择又多的一个，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的。的 pickup 的牌子、
啊，对啊，他网站界面我也看得比较熟啊。
那 Steve 呢？
我的话通常会从几个角度啦，一个就是功能性，比如说你这个时候真的需要一个、特别音色的 pickup， 那你可能就会想说，那我可能要换这一类的 pickup 来讲。举个例子，我目前有一把 John Sir 的琴，
嗯，
它是两个 humbucker， 然后它装的就是那个那个 Sir 的那个 DSV 跟 DSV Plus 嘛。
哦，是
这个声音。那它 DSV 就是有点比一般的那个就是传统的那个 PF 这种老痛再出力大一点点。
嗯。
那因为我那把琴是 Mahogany 的琴。
是，
那我就会觉得说啊，那声音听起来实在有点太 modern
哦，是，
所以我就会想说，那或许我可能就会想说，我要买一对比较就是稍微就是老痛一点的 pickup、
嗯、
但是因为它是 Sir 的琴，所以我想要选择就是 Stonebaker 啊，我就不会去想说要去买那种特别是很强调那个 PF 的这种那个 pickup 去把装上去这样。对我来讲还有一个就是怀旧感、啊、
怀旧感，
比方说我现在还是有一把琴是装 EMG 的 pickup、啊、那个声音可能已经不是任何我现在的琴上面会出现的声音，可是我当时会有一个这样子的配置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想就很怀念我当时在开始弹吉他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那些像 Steve Lukather 这种很华丽的音色，
嗯，
那这个音色可能是我现在所有的 pickup 都一定是做不到的嘛，啊，那个，但我现在弹奏这样音乐或弹奏这样的场合也不多，可是就是有一个有点就是怀念的感觉，就是所以我就是啊，我特别会找这种 pickup 来换这样子，
嗯，
所以对我来讲基本上是两个这样，不过我是觉得其实琴的特色对换 pickup 还是很重要。我最近刚好有一个机会， 我记得在前几集的节目我提到说我其实有点想要找一把335类的琴，
对、
哦、那我刚好有一个机会弹到一把、朋友的那个 Gibson 的 Cousin Sharp 的335、
哦、
他把那个 pickup 原本那个335的 pickup 换成非常就是现在就是几个如果有在玩 Les Paul 的人的话就是非常讲究的那种纯 PF 的 replica， 就是那种 复刻版的 PF、嗯、可是他把他找了其中的一个厂牌，我就孤影其名不要讲那个厂牌，装上去之后我反而觉得他把335的特色扼杀掉了、
哦、是
因为那一种当时强调那种复刻的 replica 的那个 PF 通常比较多是为了 Les Paul 设计、
嗯、
就是实心琴，
是
对，
所以他会在某些频率上面特别强调哪个部分这样、嗯、然后他放到那个335之后就把335的那种甜啊或者是那种空气感
就没
完全压掉了、
哦、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如果今天是我买那把琴的话我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 pickup 把它换回来、
嗯、
或者换成就是可能是Gibson 的 Classic 57啊这一类的部分、嗯、让它更是335的那个感觉，或者是换 Simon Duncan 的 Says Love、
嗯、
这一类的这个 pickup 就好，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可能还是要强调一下啦、
嗯、
那另外还有一个小提醒就是说尤其是在单双线圈的那一种琴上面、
嗯、
记得那个 potentiometer 就是那个音那个旋钮音量旋钮、哦、音值旋钮的 K 值其实还蛮重要的，
是，
所以单线圈是 250K 双线圈是 500K、
嗯、
这个那你全开的时候不会有问题，但是你开始让旋钮或是痛钮做进作用的时候 K 值不对的时候声音就会有点不大对，
有像我自己现在这把那个 Fender 它就很尴尬，因为我现在的 Fender 上面装的是叫做 Bernacle 一个英国手工牌它的 Cobra、
嗯、
它很有趣，它样子像双线圈可是它是单线圈，
但声音又像双线圈，
对，声音又像双线圈，
很变态的选择，
对，很变态的选择。可是就是说当我换完以后然后其实我的技师帮我大概测试以后他说你有空来把你那个 part 换掉、嗯、他说我这个音性比较适合是双线圈的音性的 part,
所以他就是双线圈啊，
对杂音是单线圈的，
杂音是单线圈的，好难过、哦、
所以这种换 pickup 的时候就是注意一下那个你旋钮的 K 值，
是，
对，
然后还有就是电容的那个部分，如果更有兴趣的话实验不同的电容出来的声音可能也会些微的不大一样，
对，
嗯，
那 A 像 AZ 这种琴就不知道怎么弄的，因为它就旋钮就各一个，然后它又是有单线圈有双线圈还有各种串并联，所以不知道它怎么搞的。
不过因为它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其实它就把这个所使用的那个
情境都想进去，
所以反而这也是另外 我觉得就是说通常就是你买到那个琴最好就是你选到是各方面你都喜欢，你就不用再去做任何的调整的状况、其实 是比较理想的，
对，
希望大家能够选到自己喜欢的琴，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拾音器，但能不改就不改啦，对不
对？
对，
能不改就不改啊，要多花钱啊。
对，像上次 Ryan 就讲说，他其实买琴他很少去改，他就是先试试看，像他买对了，他就一定先试上段甜不甜，够甜，他觉得味道对。
他本格派的啦，
对，
他其实本格派的，
也是有这种人。我们这些都是改琴怪人的，
没有啊，我也不常改啊。
你把改的琴省下来，可能可以买个新的音箱，或买好几个新的效果器。
对对对，
我小朋友改的拾音器，应该价格早就超过这把琴原来的价格，
或是再买另外一把琴。
我最近在看琴，我朋友就说：“哎，不要傻了。”要买就买音箱，谁买得起啊？
音箱在台湾没什么用啊，
真不好用啊。
对啊，真的超不好用。
哦，音箱又可以再开一个新坑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我话说我的音箱头修好了，嘿嘿嘿。
哦，这是昨天打给
你，哦，他刚早上那个同事帮我拿进来的。
哦，
对，就哦，太好了，修好了，回去试试看。
赞赞赞，
对，感谢。
怎么听起来好像乐手潮的人常常都在买东西，然后楼下的收发就变成是代收货物的地方，这样。
感谢您收听乐手潮的 Podcast， 喜欢节目的话也请按下订阅按钮，并且给我们个五星评价吧。也欢迎在 YouTube 搜寻乐手潮，有更多精彩的影片。想要买周边、买乐器的话，乐手潮选铺与乐手潮市集期待您的光临。当然，别忘记时常关注我们的乐手潮网站，给你最新的音乐新闻、乐器新知。乐手潮，我们下次见，拜拜。